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这个带来故事。我估摸着，老鱼也是戳着老鱼点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还是我们老投稿人他心头的，今天都是他的故事啊，遇上的前后脚遇上的事情，我们来听听什么个情况。
好，
鱼友小 S 啊，他说这事情呢发生在得18年了，他说自己生活环境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那种工厂的家属区啊，整个地形算是比较崎岖吧。就建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因为当时技术不好嘛，没能把这山给铲平，所以就留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上坡啊，然后又是个特别大下坡吧。那在坡顶呢是有一个单人宿舍，可以这么说，连成了一长排，大概有个10几20间的样子，2层楼。二楼已经不住人了，楼顶非常破，但一层呢在18年的时候还有2户人家住，但也都是老人。二楼大概是在千禧年00年就已经废弃了，里面都已经变成废墟了，但还保留了一些就是可能之前住户啊他留下来的一些生活用品啥的，但是也很破旧了。咱们小 S 就记得挺清楚啊，那里面还有贴什么李宇春的海报啊，甚至还有咱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种报纸啊，就很有年代气息那种感觉。
哦，那应该之后贴的。
对，
超女应该是00年之后。
哎，对对对对，李宇春海报肯定是之后嘛。
对对。
那事情呢，就发生在18年。咱们投稿人当时还在读小学，可能10岁左右吧。因为小学嘛，作业不是特别多，就喜欢带着朋友几个到处一起走一走，玩一玩。有一天呢，也是突发奇想吧，就想去这个废弃的，算是宿舍楼里面去探险去，
来看一看。
对，当时咱们小 S 和他朋友小杨两个人，再加上另外两个人就不是很重要，就不用讲名字了，反正总共是4个人一起就在那溜达去了。当天他回忆啊，吃完晚饭写完作业也是下午5点多了啊，冬天天黑的比较快，到那边时候差不多啊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小 S 就回忆呢，他们几个啊走上2楼，然后在靠左一侧的房间在那就翻东西玩
啊，
像捡些小垃圾小玩意儿之类的啊，看看玩玩。那小 S 说，我找着找着，旁边我这哥们小杨戳我一下，你赶紧往右看，让咱们小 S 往右看，
往右
问小 S 是不是有个人在哪儿啊，这废弃地方怎么有人呢。小 S 说，那有人有点吓人了，但是他是有点开玩笑的，他说要是你爸妈来那就更吓人了。
对啊，就是有大人来看着比较吓人，
就过来弄你了啊。小杨说，要不咱走啊。小 S 说，你怕啥呀，家长找你他还能搁着他不过来，他就看着你，那不已经揍上你了吗。
啊，这意思。
况且是我确实也没看见，当时没看见有人。没想到是啊，另外两个嘛，就除开小杨那两人也开始反驳咱们小 S 了，说不是，你真没看见啊，这不在那蹲着呢吗。
哦，
就这时候还在呢。小 S 说，我当时听那话心里稍微是小惊了一下，就是可能抽抽了一下，我咋没看到啊。你们三合起我耍我呢。然后其他3个人包括小杨就开始怂恿咱们偷管，你要不信你就去看看，谁骗你谁是傻子。
意思就是跟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或者听到的故事截然相反啊。平常是主角就是投稿人对吧，看见，然后这边是反倒是投稿人自己看不见。
哎，对，看不见就觉得这几哥们他们耍我玩呢，
开我玩笑。
小 S 说，我当时我一下就上头了，你个耍我，你还跟我打赌是吧，就想看我敢不敢去呗。我就去，
嗨，
就去看看去，就往那儿走去了。先前不是说了嘛，那个楼道呢是比较长的，中间就是一个楼梯作为隔断。他说等我走过那个楼梯就觉得确实是有点不对劲了。此时呢，眼前那个最右侧的一个房间的门框旁边真的有一个东西
啊，
好像是蹲着的。也可以说不是东西，而是个人。半露出一个头来，只露出多少呢，只露出一个眼睛啊，就探出门框这样，在看自己，
偷摸摸的。
有点像射击游戏里面在那门后面 pick 一样，在那、
鬼鬼祟祟、
对，就看人一样
啊。
那趁着太阳没有完全落山，还有点阳光，小 S 说我立刻走过去了。那人看到，就门框里面那人吧、看到咱们小 S 走过去，好像还有点兴奋
啊。
哎，接下来这个动作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怎么呢？
我有点害怕。他说门框后面那蹲着的人啊，看到咱们小杨兴奋之后啊，开始一个劲的在那颤抖啊，发抖一样，
肾上腺素开始了。
我就感觉有一种他要蹦过来或者是冲过来那种感觉。
对， 对，
或者就有点像游戏里面电影里面拍那种变态那种兴奋到极点、有点发抖的感觉。
作为一个长期在小时候长期被霸凌的孩子来说，这种状态下一秒就要开打了。就是你被一群人围着要霸凌你的时候，你开始发抖，甚至有的时候开始流眼泪，不是害怕
啊、
是我马上就要拼命了、
体内激素就
就肾上腺素
啊，对 对， 对，
就我马上要拼命了
啊，就我觉得蛮吓人的
啊。
咱们小 S 也是当时一下就呆住了，但是啊，他没有跑，他说我放慢脚步，我还是慢慢走的。后面那三哥们还在那喊，会不会是鬼啊？你不会害怕了吧？
啊，激将法呢、
对。这是真给击成功了，咱们小 S 心想，我还怕你啊？我姥爷是党员，我爸参过军，我怕你搁这装神弄鬼呢？
他反倒不怕鬼，
他不怕鬼，我觉得他后面如果是人也很危险啊。
对，他会怕人。
你知道这后面藏的这种废弃楼房藏的是什么人、
到底是人是鬼呢？
但是他立刻加速就冲过去了，冲到门框那推开门。因为还有门啊，不是没有门，他记得是推开门的。因为那门当时是半掩着的，只留下一条小缝。结果整个房间里面什么人都没有。
哦，
小 S 说，我当时环顾房间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就想那人是不是从窗子那边啊跳下去了？但仔细想啊，不可能啊，
没那么快。
你要想、这二楼高度，你跳下去，就不说什么崴着脚惨叫一声啥的，你不能一点动静都造不出来吧？对吧？你落到什么沙石上，
对
啊，草坪上肯定有声音。再说这单间宿舍也不算小，也有个四五十平、五六十平的样子。说什么人能立刻就没几秒直接冲到那窗户那边跳下去？
是。
细想之下呢，小孩子说：“我觉得我是眼花了，反正他不往鬼神那边想
啊，
算了，我就准备回去了。”
对。
结果一转头，他说：“哎呦，我去。”这是投稿原字儿啊，说两侧它不是个长走廊嘛，两侧差不多整整齐齐二十来间房，所有门里面都露出一个半个头的人来，
我去
啊，而且都是一个造型，在那蹲着，就露出一只眼睛盯着自己。
我的天！
他说要知道这两侧差不多整整齐齐那么多房，每个房门口都有这么一个人，位置高度都一样，就像啊左右镜像一样。啊，折了一下，再往远处看，自己那三哥们早就跑了。
那是嗨，
小 S 一想，你给我丢这儿了。小 S 是真牛逼啊。他说反而一下是气血上头，他生气了。
对，
他每个房间他都冲进去想看一下。
这种生气、
对，这种生气。但依旧是，只要冲进房间，房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但唯一留下来，我觉得可以解释一些事情啊。他说。其中有一间房间是满地的针管注射器
哦
啊对吧？小 S 一想，哎呦我靠，这就不肯定不对了。
懂得懂得。
那时候岁数虽然小，但也知道有点不对了。说这地方呢不能待了，
对，
立刻就跑回家去了，跟家里面老爷呢说了刚才发生事情，老爷立刻给他喷了一顿，骂了一顿。你去那地方干啥？说那地方啊天天掉瓦片，里面还有人在那吸东西。你去了不怕？被砸不怕被人弄啊？咱们小 S 是有点害怕，也是不生气了嘛，不生气就开始害怕了啊。说真的不夸张，当时给还是孩子自己吓出两滴尿来，说那里面真有人啊。但我看那人不知道是人是鬼啊，主要你吸个东西怎么还能把人变成这鬼样子？说毫不夸张，说那一群人真的不大像人，特别惨白和整齐。老爷听咱们投稿人这么一讲，又给骂了一顿，说你关心这玩意儿干啥？以后反正你不准去了，你去一次我打你一顿。
对，
那咱们小 S 更害怕，他说比起什么 不明的东西，我更怕这个实在的我老爷的棍子，
嗨，
就不去了。
嗯，
后面呢，到了2020年，小 S 说，我正好是读初中了，嗯，但那个小杨就他那朋友嘛，那哥们儿、
嗯，
他没读初中是留级了，具体什么原因没说啊，但是两人玩的是比较好的，两家家长呢也都是好朋友，平时也是礼尚往来的，
嗯，
但这朋友当时说起来是真是有点不太对劲了。
怎么呢？
小杨是6年级，他转校了，转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他爸妈呢也不在这儿住了，属于是搬出去住了。
嗯，
小 S 后来和他来往就仅限于这他们一家子逢年过节回来看看还留在这儿的老人啊、
嗯、
才会来这儿玩一玩。但那一年中秋节，小 S 说，我看到这个小杨嘛，他们一家又回来了嘛、
嗯、
但是真感觉这人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他这里说的很直接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吓人
啊。
他说，我这哥们小杨好像变成轴对称的人了。
轴对称？
说怎么说呢，以前他左脸上有个比较大的痦子
啊，
这挺明显啊，因为痦子啊，
对对，
还是胎记什么的他不太确定，反正在脸上挺大一块的
啊。
但是那段时间之后啊，他那个痦子还是胎记之类的移到右脸上面
啊，
哎，就移到对面去了。而且他右手上还有一道这个被鞭炮炸的这个伤疤吧、
嗯、
也是和咱们投稿人这几个哥们一起玩时候炸的，
嗯，
确实也是当事人嘛，
是
确确实实是炸在他右手的，那时候也变到左手上面了，
就左右颠倒了。
对，甚至他整个人变成左撇子了啊，就变成和之前轴对称一样的人，他是这么解释的，
左右颠倒人。
还有一点是，小杨呢之前是很健谈很热情很开朗的一个孩子，
嗯，
现在啊主要是见着他就觉得他非常高冷
哦。
就趁机会呢，咱们小 S 其实是问他爸妈的，
嗯，
你有没有觉得你家孩子变了，当然他没有那么直接啊，
我就问小杨爸妈。
对，他爸妈就说，哎呀没啊，一直不都这样吗，咋了这孩子。
嗯，
后面是有一次啊，小 S 说，我和小杨又是那他回来了，我和他一起到外面玩，
嗯，
就问起他来，问一个也就是聊天嘛，说你还记得我们小学那个小李吗，就是一同学，
嗯，
他们家咋了咋了之类的。但是啊，这人按投稿人的说法是，这小李和小杨应该是共同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朋友之类的，
嗯，
这小杨突然就问这小李是谁呀、啊、
完全
不记得，而且完全不像装的、
哦、
啊，就是好像完全不认识一样、
哦、
咱们小 S 一下就搞懵了，就开始啊，他有意识的开始对他们两人的共同记忆，
嗯
啊，对到后来就讲到前两年，也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18年那次，他们去废楼上玩。
对，
那小杨就说了，小杨是其实这段记忆是有的，他说、
嗯、
你那次不是我们撺掇你去看了吗？
对，
是不是的确是有人，但靠近呢却消失了。
嗯
啊，是这么问投稿人的。啊，小 S 说，是。挺奇怪挺吓人的、
啊、对，
当时我还被老爷骂了，让我别去了。
嗯嗯，
小杨说啊，那些人不是消失了，
嗯，
我们三个在远处看明白了，那些人他爬到头顶门框上去了
啊
啊，他速度很快，我们三个吓死马上就跑了。小 S 说啊，你们也看到那些东西了，
嗯
啊，但我老爷说是吸那些东西的人啊，
嗯，
就小杨就开始反驳，他说吸那些东西你至少是个人啊，那一天我们看到那一群怎么能在墙上爬呢。
对、
啊、小 S 一下傻了，说什么在墙上爬，那一群人在墙上爬吗？但是在咱们小 S 一直追问之下呢，小杨好像也不耐烦了，不过他向小 S 透露了一个细节，
嗯，
我觉得很奇怪。小杨说啊，那天我探险完跑回家之后，发现啊，我爸妈我所有家里人都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变轴对称了。
嗯、
啊、这给咱们小 S 整傻了，他说你爸妈你讲这和你变了有啥关系，当然他没有讲出来，他想套出小杨是不是不对了、
嗯、
说他心里想的是你不也变轴对称了吗，反正你也不对了
啊。
小杨是没理他，说你不信你去我家看，我家户型都不一样，
房子也轴对称了。
对，小 S 说他们那儿房子嘛都是统一的户型设计、嗯、几楼几楼都一样的，几栋几栋也都一样的，进门左手边呢是卧室和阳台，右手边是客厅厕所和厨房，
嗯，
但他们家那时候去就是不一样的，左手呢是客厅，右手是卧室， 自己当时是上楼没进去啊，在门口不敢进去了，他家里老人啊这个父母都在，就开始催自己进去，说赶紧进来啊，进来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这时候咱们小 S 才发现和小杨说的一样，他家里人好像真的变了，已经相处那么多年了，但此时看来啊，他脸上特别凶，虽然脸上还是堆满这个笑容，说哎你快进来玩，但是就觉得特别狰狞，而且眼神也特别凶狠。
对小 S 来说只是他的表情的问题，但小杨自己表述的是左右颠倒。
对，可能加大人细节咱们小 S
也不知道，
哎，接触的没有和小杨多嘛。
嗯，
小 S 说我当时真觉有点身体不适就赶紧跑了。
嗯，
往下楼跑的时候，这一家子人还在后面喊自己的名字，快快回来，快进来。
火
啊，小 S 说我头都不敢回，后面小杨他们一家是彻底搬走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就是咱们小 S 的这么一个事情。
我去，确实这篇是让我细思，也非常不叫细思极恐，就是粗思巨恐。就不用细
粗思是吧。
你看啊，对于小杨这个个体来说，他说左右颠倒是对的，因为他自己左右颠倒了，他自己镜像转换了，所以其实他现在的家人就不是他原本那个世界的家人。你带入这么一个概念，小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那场沉探之后他变成了自己的镜像人，对吧，左右颠倒。因为小杨是最直接的嘛，小 S 说的最直接嘛，啊，他的脸上的胎记，他手上的伤疤，甚至他的左右手习惯全部变了。那对于一个镜像人来说，现实世界正常的人不就是
反的？
对，很简单，那小杨是个镜像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用左手是常见的，用右手是少见的。他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发现，哎，怎么大家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右撇子，只有少部分人才是左撇子。对他来说可能就，甚至是他在他的那个世界的中国可能是右舵，开车是右舵
啊，就干到什么欧洲那些欧美国家，
对，欧洲反倒是左舵，就所有事情是颠倒的。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他这种感觉恰恰就印证了他可能是，对吧，镜像世界回来的。
我倒没有往你那边，你这其实还蛮合理的啊。我想的是那一屋子人全跑过去把他家给踢了。当然你这个可能比较
对
丝滑一点。
你这样就有问题，他如果是你说那一家子人把他家全部踢了，那对于这个镜像小杨而言，他的父母应该正常。但是小杨自己说我爸妈好像反了。
但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小 S 他去看他们家好像真是户型变了。那也有可能人家装修了嘛，
就很怪吧，就很怪。小 S 没进去应该是对的。
那我觉得楼里面它不能是人了。
对我来说，我特别恐怖的点是，如果是我碰到这种事情啊，第一我没办法分辨，第二就是我觉得镜像人是一定会取代本体，这是我最害怕的点。他会想方设法取代本体，因为这个概念或我的这个观点，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而且我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啊？我是一个很低的视觉动物，就是我不是视觉动物，你弄两个镜像人跟我生活，我一点感觉没有。
你是蝙蝠，
我不会依赖于视觉去观察一个人的变化，我会通过跟他交流，他的咬文嚼字，他的文字，他给我发一些语音，发一些信息，他的文字行文习惯和文字逻辑节奏，我能很轻易的分辨出是不是本人。但是你说我们俩面对面，你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俩点点头，我完全分不出来你是不是变了。
那你很容易吃文字恐怖谷这一套是吧？
太他妈吃了。
他讲话稍微有一点不对，你就
立刻能辨
别出来，炸毛了是吧？
是。比如说我老婆跟我说一些话，我说就提出疑问嘛，这段话是我刚复制的，是谁谁谁讲给我听的。我一下子
对，这确实是。是有这种感受，我跟他沟通一下，哪天憋着一个大的狠狠吓你一下。
哎，这太坏了。你看不能对妙妙暴露弱点啊。太坏太坏。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 S 投稿，下一篇故事还是他的。
好啊，南京这春天也是算是到了。
你扯淡，根本就不是春天，你见哪个春天29度了
啊？那是南京压根就没春天啊，夏天来的，前两天真的是20多快30度的样子。而且这几年夏天越到越早，气温也越来越热，现在我属于是盖被子热不盖被子冷，开空调好像有点夸张，你开风扇又不太够。
那是你缺一床合适的被子。 你跟我一样盖神器小鹿小冰杯啊，正合适
哦。
你这触感冰冰凉凉还特丝滑，我头一回睡觉感觉自己泡在凉丝丝的泉水里面一样。
嚯，
白天燥热一下全泡光了。
嗯，
现在小鹿换季搞活动，我这条到手啊才100多，大家呢也快趁天还没热透啊，提前捡漏备一条，
是
一晚入夏也不怕，直接就能换上。最近换季呢，你说的冰火两重天感觉啊，我以前也有，
嗯，
不过换上这小鹿啊就没了
啊。
它特地做的是两种睡感 ，A 面没贴敷啊就能感觉到凉爽扑面，盖着更是跟炫了100根冰棍一样的透心凉。
嗯，
要是夜里降温，我会更喜欢盖 B 面的，很亲肤，裹着睡觉感觉像在云上一样啊，踏实又有安全感。换作以前一身温啊，我盖棉被睡觉必闷一身汗，
那
被子早就发黄有异味就算了，螨虫细菌还扎堆搞团建，真的挺烦的。此处对着小冰被好感可以说是加10086了。
嗨，
它不光脏了能直接丢洗衣机，方便又好打理，里面用的还是天然材料，和东华大学联合开发的透气安心丝，汗珠是露头就秒啊，细菌啥的更是一点不留情。现在我每天都是睡得又干爽又舒适，面料也是 A 类母婴标准的，我这种喜欢裸睡的好感必须再加一。
嗯，
那鱼友们呢，现在也是领券下单超划算，一共3种颜色2种尺寸，宿舍党选单人款就够了，有养肤需求的还有玻尿酸款可以选，质保售后依旧靠谱，大家早买可以早睡个清凉安稳的觉啊。
是老规矩，咱们有需要的鱼友呢在咱们评论区自取。那咱们下一个故事，那我这边来浅浅续一篇，来自于我们的他的这个微信是一个句号，就喊他小句啊。
嗯，
小句这个事情啊，一边投稿一边让我长知识，
长知识。
哎，他投稿开头就说了，老于，我感觉好像咱们关于铁路的这种灵异事件啊，网上面有，但是咱们鲶鱼用的比较少。
确实我们用过，但是没有那么频繁。
对，用你回忆了一下，
嗯，
我这边只用过一篇。
嗯，
你那儿可能也一两篇吧。
一两篇吧，有时候可能是车站之类
的。是，其实铁路啊，如月车站啊，等等等等，还蛮多的这些事情啊。
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确实投稿这个关于铁路的比较少啊。而小巨呢，他投稿的事情就是关于南京零五铁路的。他先说一下背景，他本人是一个铁道迷。
嗯
啊，这个，
肖等一样。
对对，我刚跟你说，就是完全肖等这种风格。
嗯，然后我表哥也是，他反正出差只要有条件
啊，
嗯，他一定是坐火车，
坐火车是吧？
火车高铁这种，他也喜欢高铁。嗯，
小巨跟肖等一样，最牛逼的点在于我觉得他最牛逼的点，他就听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个火车的什么型号啊，什么什么发动机类型，这种不勒不勒，
嗯
哦，反正讲得很专业啊。
嗯，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专业知识我也删了不少，因为他篇幅比较长嘛。
嗯，
其实铁路上的灵异事件啊，确实也是蛮多的，但是小巨说啊，铁路的灵异事件要么是口口相传，要么是在一些很老很老的铁路论坛里面只字片语，很少有网上现成的资料，他也不知道这点是为什么。
嗯，
他投稿的事情呢，是他的一个学长也是火车迷，有一次在跟小巨一起拍车，就拍火车的过程中口头告诉他的，口口相传吧。
啊，
这学长呢说啊，说这个事情啊，原来是一个南京零五铁路的老火车司机啊口头讲给他听的，说圈子混久了总能认识一些铁路工作的人，所以呢就得到了这个故事。那么先介绍一下南京的这个零五铁路。南京这座城市其实对很多火车迷是挺有吸引力的。
是吗？
啊，长知识。
嗯，
其一呢是上海铁路局宁东段一直是进口机车的忠实用户，算是南方地区比较有特色的。其二呢，这个零五铁路一条1902年就建成开通的单线非电气化老铁路。
哦，
简单来说就是不通电，
嗯，
啊，就不靠电行驶，
纯靠机械那个蒸汽嘛，
那也不至于啊，那也不至于
烧煤啊，
有烧煤的车吧，
嗯，
那现在可以说是直接穿过南京城，在华东区域并不常见，成了很多车迷喜闻乐见的拍车圣地。
嗯，
啊，你看在安怀村那个地方，以及在雨花区某个地方，它都有铁路，然后你要等，
嗯，
你开车路过的时候等。
是，
我有一个100%等火车体质，就我但凡过那儿，我就必等，
嘟嘟，是吧？
10分钟
啊，
嗯，等10分钟，你车可以熄火。
是啊，就那个雨花区那边的，我也是挺常路过的吧？
啊，
我运气倒还行
啊，反正一过去就是那个晨光的那个创业园嘛。
啊，对对对，
啊，就我每次都要等一下下车，你可以下车吸根烟，我也没事儿，我下车溜达溜达，溜达一下，这真的等很久啊。那回到稿子。那小巨继续说呢，宁武铁路上面啊有一个道口叫做中和桥道口，这个地方呢他去拍过，现在还在用， 那说的这个事情就发生在那附近。
嗯，
具体时间呢，老司机是没说，可能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但应该是早年间。这个早年间的宁武铁路直接穿过人口密集的区域，两边安全防护措施呢，并不像如今这么完善。但不像现在都用铁丝栏给围起来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呢也没那么高，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啊，横穿铁路。
哎呦，
就我觉得老年间大家就是活着呗，就反正就活着呗，就没必要太讲究，
没有太讲究。
看看当年的紫金山的那个索道就知道了，
哎，对，
那太危险了。
是，
据说呢，那个时候宁武铁路的道口为了警示行人啊，常常把事故现场的照片，当年是不打马赛克的。
哎呦，
贴在这个宣传栏上，就火车撞人常有发生，
这孩子看到得做噩梦。
哎，即便是如此啊，还是有人就横穿铁路啊，干嘛干嘛的。这里呢有一段咱们小剧发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视频是没有什么任何事故可言的，只是他拍了一段火车的一段视频，还蛮帅的。这学长当时就给小剧说了，说这个司机师傅啊，讲事情发生在他刚上岗当司机的时候，他呢嘿，也是听老前辈说的，就真的是口口相传。
对，
那时候有一趟货车啊，这个货运列车呢路过中和桥附近，铁路上面呢走着一个人，径直就走到路中间了。这司机无论怎么鸣笛，那男的像没听见一样。这火车不是你说刹就能刹得住，
是啊，你这能制动得了
啊？就吱吱吱吱，对吧？直直撞上去了。
啊，对，
场面那叫一个血腥啊，飞溅就。
哎，
散了啊，具体我就不描述了。原本这个事情啊，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在当年不少见，不少见，但是这么惨烈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当时相关铁路工作者呢，就当然也是按照流程去做这个相关后续处理了，并没有太多人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直到后面有一天，那天晚上啊，另外来了两个当班司机，路过中和桥附近的时候呢，看见火车大灯的灯光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影，就灯光照到一个人影。这两司机想，完蛋，又要撞人了，怎么又是这一段路？按流程来，上千吨重的列车滑行了上百米才缓缓停住，吱吱吱刹停了。这副司机下去之后，哎，怪事来了，没人，
没人，
哎，他说没人，那我就找躯体。他以为已经撞上了嘛，
对，
就找这个人的这会不会已经没了，就找躯体，找了半天也没有。仔细去看这个火车头，哎，很干净啊，没有撞上人的这样子。那当时没有办法，就只能上报，写在这个火车报告里面报上去了。一般这个事情的处理流程是，司机先从车头下来，把应该就不叫人了，把这个遗体从铁道上搬到两边，然后报段里，段里派人沿铁路过来收尸。可是那天段里的巡道工啊，到现场之后也是什么都没找到。哦，那这个可能就是你们俩司机都眼花了呗，怎么解释呢？这个事情应该就不了了之了，说就司机看错了，这火车司机天天熬夜，看错也正常啊，咱们也不追究。当时那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司机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应该是段里面老司机编出来骗新人的，欺负我们啊，年轻人不怕这个。那后来啊，有一天晚上他当班真碰到事情了，他应该也是当时也是一个副司机，也是晚上在这个宁武铁路中和桥道口附近走到半路，铁路中间真的出现了一个若有若无的白色人影。
哦，
他吓着了，就对这个正司机说，哎呦师傅，前面有人。老司机脸色有点不好看，但是不是那种慌张啊，不是那种慌张的那种神色，也没有采取任何制动措施。年轻司机慌神了，不停地说，有人啊有人啊，你不刹车吗？
对啊，
这老司机一句话都不讲，一直到了开进了货运站里都才开口，说你看错了，
看错了，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你看错了。
哦，
说年轻人啊，你刚上岗还没适应啊，没适应这个作息，出幻觉看错了。
哦，
并且叮嘱说，你下次晚上出车的话，你不行就多盯着仪表盘啊，多盯着仪表，多盯着操纵台，不要看这个前面。
哎呦，这话讲。
之后这个师傅呢，从那儿走的时候呀，他当时就是又好奇又害怕，路过了这段铁道口，确实是死盯着仪表盘，又忍不住往前面去张望啊，偶尔看两眼。连看了几次，哎，这回真没看错，又看见有人影站在铁轨中间了。但细看之下，他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东西有那么一点奇怪， 这个师傅的形容比较传统啊，他说这个东西的身形比例很奇怪，看不清楚穿的是什么衣服。但这一下呢，也是给当时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司机给吓到了，年轻人没见过，说这看着就不像人，
看着就不像人
啊，比例不对啊，
可能比例不对，
头占三分之二，身子和腿占三分之一，
火那么大的
啊，这打个比方啊，我也不知道他没说比例不对是怎么个不对法啊。
对对对，
那旁边这老师傅瞧见他这样子啊，也没说啥，就使了个眼色，然后，意思是你盯着仪表盘吧，你盯着这个操控台吧。年轻师傅呢就开始在驾驶室里面到处巡检，明明不用的啊，他就找点事情做嘛，看看仪表，看看控制台，检查检查这个电器柜。这一看，反倒是瞧见了此生难忘的一个场景。刚才的那个东西或者那个人啊，正趴在外走廊的栏杆上。
外走廊栏杆是那个
火车头
车体外边的那个可以站人的地方，
对对对，
哦，
车头的那种
啊，
而且你要是那种货运车，就是运货的车，它好像只有车头这一块有这个栏杆，后面都是大箱子嘛，
对
啊，对吧，就是根本没地方站人的。这还不是最恐怖的啊，看到这个还不恐怖，说这个人影啊好像意识到了，哎，年轻副司机在看我呢，你在看我，然后他就从栏杆处朝着驾驶室方向走过来了，
还过来，
走的速度极快，一瞬间就从四五米的距离就直接贴脸上了。
哎呦，
年轻司机赶紧把头扭过去，就盯着仪表盘。这也是司机圈子里面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你看到不是人的东西就盯仪表盘。
那
有这么个传统？
对，我好奇，那司机是不是也这样？
你说正司机是吧？
啊，对对对，
可能看个人选择吧。
哦。
对吧，看个人选择，如果他不怕，他身脸不忌，无所谓，你看着我也看你，长得真丑，他要是害怕我也盯一脚汗，因为这个应该是，师傅带徒弟，师徒制嘛，师傅带徒弟就跟人说，哎，你要看到这不正常的东西，无论是人啊，比如说大仙啊，等等等等，你就盯着仪表盘，
就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等过了四五秒钟，确实好像没有事情在发生，这两人才抬起头，哦，不对，这一个人在抬起头，雷尼斯基想，好呀好呀好呀，果然有用，前辈的智慧啊，盯着这仪表盘是管用的，
是。
结果啊，等他再抬头往外看的时候，真正大恐怖的事情才出现。他就看见栏杆走廊那地方密密麻麻的站了整整一排的白色人影，
就都上来了，
人挤人的样子，
哪那么多啊。
是啊，他一瞬间说几乎要吓到晕过去，好在是这老司机估计早有准备，看他整个人开始就站不稳了，啪拍了他一下肩膀，把他给扶正了。
哎呦，
这里呢，这小剧怕我们 get 不到这个意思啊，给我们画了一张非常惟妙惟肖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微笑，
他就蛮恐怖的一个图，
哦。
那这一下，这年轻司机吓得已经话都不敢讲了，一直等车开到了中华门内，直到瞧见下面的这些吊车员啊、站务啊、接车的司机才缓过神来，他才敢再往外面看。那这一看肯定都知道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对对对，
就空无一物了。好在是没几个月啊，那个老师傅啊工作调动不跑中和桥那段了，哎，他就把这个事情啊也就忘记了。那后面那块怎么样了呢，咱们这个学长也没问，所以就没有给小区说。那最后呢，这司机就一直干到现在，快退休了，投稿也到此结束了。
哎呦，这事儿啊，我去，
就
原来铁路，我觉得和
咱
们常讲的这医院这些地方差不多，
是吧？
感觉都有约定俗成的，然后很经常会遇上这些东西吧。
我觉得
这肯定不是人吧？
那肯定不是
啊。
这我感觉铁路遇到这些东西，它的因果逻辑在于，有很多小动物、野生动物，它没有办法去分辨火车这种情况。像小猫，对吧？小猫这种动物的底层代码比较简单，它跟狗还不一样。你狗看见一个车啊、火车啊这种庞然大物过来之后，它明白得往后跑，小猫是往前冲。
对对对，
它底层逻辑是这样的。我再说一个小猫的底层逻辑啊，不知道大家养猫人，看到最近评论区这么多人发猫照片，很开心啊。不知道养猫人有没有共同 get 到这个点啊？因为有的小猫它不喜欢被人抱。你一抱它就会抓你或者挣扎干嘛的。教你一个方式，你抱着它之后呀，你快步在房间里面走，它就会很安静的在你怀里面。
它害怕吗？
四处张望。就猫的底层逻辑是，当它意识到自己在移动的时候，它要左右观察，它就不会纠结我在谁怀里这件事情了。就是，
然后老于骗我他家猫抓我是因为他喜欢我。
对啊对啊，我家猫是这破毛病，
我被骗了。
嗨， 就确实感谢小舅的稿子啊，如果后面咱们铁路上面有一些事情的话，我也是非常欢迎的啊。
嗯，
包括咱们最早之前有投稿人写春运，投了一个春运。
对对，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
也蛮凶的。
不是你说早年间，也不是说早年间吧、就你说这个时代的人，这个司机心理素质得强点儿。
就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应该是六零后、七零后嘛。
啊、
他们觉得共存嘛。
不是我意思是就是撞人这件事情上
哦
啊，因为你这制动距离其实很长嘛，
对，
真的有一个人他那个在铁轨上、是吧，可能不会像汽车那么灵活了，
因为你没办法拐弯
啊，对呀、
你只能选择减速
或者加速，你不能脱轨吧，
对对，只能选择减速加速嘛，你坐火车操作只能这两个选择，
真是
术业有专攻，
是
也是祝咱们铁路工作者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好，这个事情呢依旧是咱们小 S 投的、就是二年左右发生事情
啊，
就往后走了，和之前我们刚才讲那个废弃宿舍吧有一点点关系吧，啊，
关系不大。
他说二年左右呢他们那边呢有个酒店发生那个命案，什么情况呢，当时有个疯子呢冲进酒店把一位女性呢给乱刀给砍死 十分凄惨。小 S 说命案发生那天呢他可能有事情啊没咋听说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时候还中元节，说我爸呢出差了，我妈是放年假出去玩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家。得亏啊是暑假还可以爽玩几天，所以每天就抱着个手机就是玩，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他当天不知道发生命案了。就反正是开着空调吃着薯片吧，美滋滋
挺开心。
但事情发生那天夜深了，大概是十一点多呢，他说我们那块地方其实大多数是老人带孩子，所以大家睡得都比较早，就已经特别安静了
啊。
小 S 说我不想错过这个没有人管的日子，就想拼命熬夜、
哦、
熬到十二点呢，这里我得指正一下啊、
嗯、
真正熬夜的人十二点还是清晨刚开始
啊，就愉快的夜晚刚刚开始、
对，十二点左右他就听到外面有哭声，小 S 就寻思这哪家十二点钟训孩子，这犯天条了，也不想管，也就没去看。但是那哭声是越来越凄惨，已经接近于哀嚎嚎叫了，那种呜呜哇哇哇哇那种，就开始叫了、循环往复的嚎叫。小 S 就有点烦了，说我这爽着呢，你一个劲嚎啥？
对呀、
我自己都怕吵着邻居，我把手机声音调小，委屈我自己了。你这么嚎，你不怕被别人骂呀？
孩子也不懂，
那人嚎了很久，咱们小 S 是忍不住好奇的就往外看了，说自己家住在五楼，往右看就是咱们第一个事情里面那个废弃宿舍
啊，
周围是一户人家亮光都没有的，可能都睡了，只有路灯是亮着的，说那个单人宿舍二楼尽头有个小窗台
啊，
小 S 在自己家看的一清二楚，他说在那宿舍看到有一个女性啊趴在窗台上面掩面哭泣，
哦，是这个人在哭，
看特别清楚啊，有点像小孩，一开始有点像小孩哭的声音，
对 对, 对，
此时看出来是那位女性在哭，
哦，
而且呢她好像是手和头发都挡住了脸，实在是认不清是不是附近的谁呀，但是她依旧是在那嚎叫，咱们小 S 就想认出她来，就发现啊这人的声音是越来越小了、慢慢变成小声的啜泣声，小 S 就想着，哎，终于是安静一点了，哎，也折腾困了，我干脆睡会得了。就当他要关上窗户时，说对面那个女的看向自己，
抬头了，
一下就和自己对视上了。小 S 说：“我可不想惹麻烦，我也不敢看他了。”赶紧就关上窗户，关上这卧室门就睡觉去了。
是，
然后这老旧房子呢，隔音不好，外面有人走动，屋里面都能听得见。小 S 说我在卧室上，我准备睡觉了嘛，挺安静的呢，就听见有人上楼了，上这自家这来了。他这时候联想上，也不会是我看了那女的一眼，
对，
他生气的跑过来了，
而且找得很准。
对，你就在对面嘛，你几栋几户几楼几零几，
数得很清楚，
我就过来了。这老小区也没门禁啥的，对吧？咱们小 S 是越想越害怕，赶紧就我睡一把，我就他睡觉习惯戴眼罩，说哪怕关了灯没光我也得戴眼罩，不然睡不踏实。你这一踏实，你这听觉就更灵敏，
那是
就听着外面有人上楼的声音， 而且不像是鞋子发出的那种哒哒哒的声音，
嗯，
像是光脚的那种啪叽啪叽
哦
的声音。那脚步声呢，在自家门口确实是停下来了。
嗯
啊，咱们小 S 紧张的已经叫屏息凝神了。
嗯，
害怕你别破门而入吧，我就看你一眼，不至于吧？
家里面又没人。
但是我觉得有点搞的是啊，他说我这可能是平时不咋熬夜，这孩子啊，
嗯、
经历了这个12点多的熬夜，困得不行，那没料想一下就晕过去睡着了，
太累了。
在梦里面他做梦了、啊
嗯、
他说我在家里面刷手机，门外开始传来敲门声，越敲越大，梦里面自己啥都不知道，自顾自的开了门、
啊、
他以为是爸妈回来了，但是开门之后是个陌生的女人，而且这位女性呢全身是赤裸的、
哦、
光着身子的。
我去，
咱们小 S 是没细看啊，就梦里面其实不合逻辑的嘛，你不认识他，你应该把门给关上或者报警啥的。
对啊，
他是打开门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陌生人，
然后再报警、
啊、他没细看，他进卧室他睡觉去了，
门没关呢、啊、
妈，这也是梦里面的逻辑，我觉得还挺合理的、
啊、
有时候梦是这样。
对对对，
接着他躺床上就听到哦，自家客厅传来了啪叽啪叽的脚步声，
进来了呗。
哎，然后那位女性呢就推开自己卧室门进来了。
谁让你不关门呢？
哎，对呀，那到这儿呢，咱们小 S 一下子吓醒了，哎呦，噩梦呢，吓我一跳，还好还好。
是，
但是仰头对着天花板缓的时候，说，我卧室门外就是啪叽啪叽脚步声。
我去，
人麻了一下，
真进来了。
当然，当时他以为是，哎呦，爸妈回来了。
你爸妈不穿鞋，啪叽啪叽呀？
有可能啊。小 S 有点脑子不清醒，就喊了一声爸妈。喊完之后在客厅脚步声立马就停了，咱们小 S 喊了一会儿说没人回答我、啊
嗯、
但是我卧室门被推开了、
哦、
他不戴着眼罩吗，他摘下眼罩想看一下，说一个女人低着头看着我，
就是那个
进来了啊，进来了，他说自己全身都僵住了，那女的就一直盯着自己看，他背对着窗户，外面这月光呢照不到他脸，他说肯定不是我妈呀，
嗯，
这女的我不认识，而且她真的是全身赤裸一丝不挂，
跟梦里面一样。
是的，小 S 吓得直接弹起来了，说这女的呢当时在仔细的观察自己，好像细细打量一阵之后啊，确认了一件事情之后她就走了。
嗯，
她没走这个卧室门走，她走窗户外面走。
哦，
这我觉得是直接穿过去，根本就没有实体的嘛。
哦，我脑补的是她撑手，单手撑一下，
那还挺
跳出去，
那还挺奇怪，那像小偷
啊。对 对, 对，
那像小偷。那我觉得小 S 以他第一故事气性，他马上要报警。
那是，
他应该是从窗户直接穿出去了。
哎，
小 S 说我给吓坏了，当时是14岁，自己这一半大小子都吓哭了。后来他和着爸妈打电话讲了这事儿，
嗯，
爸妈看这孩子这么认真的样子也是相信了。
嗯，
小 S 当时打电话的时候是走到客厅去的，说我家客厅地面上全是脚印，
哇！
而且那脚印边缘呢是红色的、
啊、
形成的，铺满了。
哇！
他说我真吓麻了，一夜都没敢睡，天一亮就往这老爷家跑过去了。
嗯，
老爷就故事里面这个拿棍子夯他的老爷，
对对对对，
老爷看这孩子那么着急干嘛了，赶紧和老爷说这件事情。老爷说昨天晚上我也听见那嚎叫声了，
嗯，
但是我没敢看。
嗯，
老爷是不管那么多啊，他都害怕了、嗯、后半夜那哭声停了，我还以为那哪家人他走了呗、
嗯、
啊，就没管了。
是，
老爷看咱们小 S 吓到了，就说那你这两天爸妈不在，你来我家住吧。
嗯，
过了几天呢，姥姥在家，姥姥有一天买菜回来和老爷和小 S 说，听说了吗，那前段时间酒店宰人那疯子被人活活掐死了
啊。
啊，其实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我当时是没太明白，我问了嘴小 S
啊，
小 S 说应该进我家那个那位女性呢是受害者，
哦，
啊、那疯子应该是被那
阿飘
阿飘给掐死啊，是这么个事儿。
阿飘那时候是在哭自己死的冤、
对对对对对，这事情我觉得还挺标准的，但是还蛮吓人，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对对对，可能是对上眼之后过来确认一下是不是那个，
对对对，是不是我仇人、
仇人之类的，
嗯。
啊，
哎呀，小 S 这事情碰到这么多，他还能坚持自己的唯物辩证，还蛮厉害的。我感觉
唯物辩证吗？
起码在第一个稿子里面他非常的唯物辩证。
我只是觉得他胆子真的还蛮大的算是。
有些人可能他就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不害怕嘛。
嗯。
或者是他在他没有遇上之前他其实是没所谓的。
嗯。
就是我指的没遇上不是说不是说第一次没遇上啊，是你没遇到，你哪怕之前发生过，你可能已经世界观已经有动摇了，但是只要不是自己遇到的他都还好。
你别说啊，我平时做节目，包括之前我听你讲的一些事情，我挺害怕，包括我不敢玩恐怖游戏，然后恐怖电影也是尽量避免。
嗯，
我真遇上这些事情，我倒还好。
是因为你忘性大？
我不是忘性大，就是我即使我就最近几个月，我不是讲过两次嘛，一次是停车场，一次是电梯里面
啊。对对，
其实电梯那是误会，但当时因为我做节目嘛，我肯定第一时间带入的就是灵异事件。那么十几个人站，我看不见的人站电梯里面给我按楼层呢。
是，
但我表现的都还好。嗯，我就觉得，哎呦，那我是出不出去呢？电梯里面也没法抽烟，我要不我按一个出去吧。停车场那个，我就想着，
嗯，
哎呦，我上车我走了就好了。
嗯、
啊，就没有那么慌张。但是你要是真给我来个贴脸的，直接干我脸上，我估计也不行啊。
你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可能我就有点儿这人有点愣吧，
有点愣还行啊，就反正也是好事儿吧，我觉得、
是。那也是感谢咱们小 S 投来两篇稿子，这事呢也到这边了。
好嘞，那我下面来给你续一个我们的老投稿人，他之前投过一篇稿子，我们也用过，但至于用在哪儿我忘记了。
是我经常这样，
叫 ID 叫那叫我小王吧，啊，喊他小王。
嗯，
小王说呢。他之前讲过他妈妈是学中医的，他这次投稿是他妈妈的事情。
嗯，
其实不仅仅是他妈妈的事，应该是他妈妈这整个家族的事情。
哦，
啊，德高望重的一个家族。他之前就问说，老于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做别人经常做的祝由科这么一个事情。
嗯，
祝由十三科啊，特别有名。
我好像是鬼校做过一次吧。
对
啊，
但其实我们做的并不多。
不多不多
啊，像我们的一些友台，像鬼叔他们经常会做这个。
对对对，
就好像蛮吸引人的。我查了一下，祝由十三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融合巫术、道术和中医的一个疗法，核心它不仅是通过这个中药，还通过符咒、咒语、祝祷等方式来祝说病由，并且达到治病驱邪的目的。
嗯，
而且它是官方的嘛，元代和明代的太医院将医学分成十三个科目，祝由科就是其中一科。
对，
哎，这也是咱们投稿人小王在稿子里面给我普及的一个知识。
嗯，
他说他的妈妈祖上一直是开医馆的，你往上倒倒倒再倒，宋朝，
哇、
宋朝是咱们中国当年啊，就宋朝这个时代是全世界 GDP 最高的。
GDP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相当于如今的美国吧？
这是
啊，就不仅 GDP 高，然后这个武力也非常强，
很猛、
啊。虽然后面被这个金啊和、
哎、
对就不讲了、
啊，
被欺负了，反正这么个事儿啊。所以他妈妈这一边啊，所有的这个手艺都是祖传的，
嗯，
叫手艺了，这个医疗的方式。
对，
很多人以为中药是投稿人说的啊，中药是喝汤药或者针灸什么的，其实中医也分很多科目，
嗯，
自然吧。我鼻炎和颈椎病都去治过，可多了
啊！
每个朝代的太医院分科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总被大家传的神乎其神的。那祝由十三科啊，这个祝由什么的啊，不明白的人呢，以为祝由十三科指的是祝由术里面有十三门秘法，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那十三支是祝由科在分科里面排序第十三，
嗯
啊，所以叫祝由十三科。刚才我也说了啊，
会有点歧义了。
对对对，那其他还有一些科目就往上倒，大方脉科，大方脉科就是成人内科，小方脉科就是小儿科、
嗯。
老祖宗分科还蛮细的，还有什么风科，对应的是现代医学里面的发热门诊和感染科，还有眼斜、耳鼻喉科这类的专业分类。
火、
哦、他妈妈擅长的是呢正骨科。
哦，是吗？
啊，正骨科。
哦，
你没有看过国外正骨？就正骨在国外是一个非常。不能说高大上吧，就是很成体系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他们练习的时候呢，手里面拿个鸡蛋，中国也是这样啊、
嗯。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的器械，你要把这个器械压下去，但是鸡蛋不能碎，
不能碎，
隔着鸡蛋压。
哦，哎呦，我这你震过骨吗？
我没震过骨，
我不敢，
我也不敢，
我害怕。
对对对，因为我颈椎病很严重嘛。
嗯，
医生就是我不能去震骨。
啊，对。
就我要弄的话，可能鸡蛋都碎了，下面那小东西还没压下去呢啊，就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
对。
那小王说啊，他说正骨是需要有些功夫在身上才能做得好、
嗯、
这个功夫是打引号的。
嗯
嗯，小王的妈妈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练气功了。
哦，
啊，当然这个气功啊和这咱们常规认知里面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书里面记载的正规的气功，这么个事情。而这个小王呢，他就觉得妈妈练的这个气功应该是提升自己对肌肉的控制力。
啊，
为什么呢？他妈1.5米的身高，身材是很匀称的，很正常的，但是给小王的对象1.85米200多斤的大小伙子，把他按得嗷嗷叫。
哎呦。
他妈妈说：“好，热身完毕，我开始发力了啊！”
哎呦，我天哪！
正式开始了呀！
啊，
然后他对象就我不按了，已不按了，太害怕了啊！可见是小时候，如果咱们小王不听话，会被妈妈一顿毒打，也不是打，
哦、
是按他穴位，
一顿
一顿猛摁。
来来来，孩子，我给你摁会儿。
小王啊，不如打我吧。他觉得这个气功啊肯定是有一些其他功效的，凡是他妈妈目前60岁了，看上去40左右、
嗯、
啊，皮肤上甚至皱纹都不多。
嗯，
随着小王的年纪增长呢，他对中医的态度也从刚开始学医学的时候的不屑变成了敬仰和感兴趣。
嗯、
啊、这里忘记说了，小王是正儿八经的精神科医生
哦，
三甲医院。
嗯，
因为他有一次啊自己想配着一些补药，自己给自己配药来强身健体，吃着吃着上火了。开始淌鼻血了，也就求助他妈妈，妈妈给他吃了3顿药就好了，并且评价他的方子是你打算炼丹呢、啊、
太猛了是吧，
太猛了。这个时候呢，小王就很好奇嘛，就问出了自己一直好奇的问题，说祝由术是不是就是炼丹药这种神秘的技术法术呀、
哦、
那接下来的内容小王不知道是妈妈祖上这样教的，还是妈妈根据自己的所学所归纳的，他也没有去求证过。
嗯，
妈妈说呢，中医其实是萨满信仰的一个演变，古时候呢巫师是要兼职医生的，无论是用药还是其他手段，不管干嘛，你只要能把这病治好就行、
哦、
这么个方式。你可能古时候最早啊踹你两脚把你治好了，也算是一种治疗方式。
嗯，
部落里面最厉害的巫师被称为祭司，他们的知识比其他人都丰富，了解更多自然的运行规律，顺应天意，就是利用自然的力量啊。通常是人们可以认为是祭司和人类，祭司本身是人类嘛，他跟自然之间沟通，做一个化石人的这种角色。
嗯，
挪啊，这里说到挪了，
挪、
啊、挪面画的其实就是很厉害祭司的脸。
嗯，
就自然的这些神灵或者说是一些特殊存在，会以为戴着面具的这个人啊就是能跟我们沟通的啊，其实也就是祭司本身了。那这种挪面戴上去之后呢，就能够提高祭司的沟通能力，
嗯，
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其实这种沟通能力是通过血脉传递或者是师徒传递所延续的，并不是说你得到的这个挪面你就能有着沟通的能力。那有些家族的象征物是其他的东西，有些家族呢甚至没有象征物，而且随便戴这个挪面会招来自然神明。哟，你戴上了，你得跟我说话
哦，
或者是你是为了跟我说话才戴上的，那我跟你唠唠呗。
啊，
还真
得说话是吧？
对对对。但是小王在这里特意说了，说很多神明并不像信仰里面的神那样对人绝对友善。
嗯，
而且他说的是，他不是说善恶之分啊，善恶对于神明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力量载体，当事人如果违背了规则或者主观意识存在偏差，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有好的自然也有坏。
嗯，
还有就是很多人以为挪面这个东西啊会携带诅咒或者是很邪的原因，就是祝由这一类需要祭司用符咒或者仪式仪轨甚至是其他手段，其他非常规手段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它不是统称一类能治病法术的集合。这可能这句话说的有点抽象啊，
这是长难句
啊。打个比方啊，小方麦克是治疗小孩子的疾病的方法，大人用小方麦克的方法呢治疗就不合适了。
哦，
啊，就比方说，我给妙妙头顶扎一个针，发现没用，
嗯、
因为这是小方麦克的、
嗯。
但是你给阿伟的女儿头顶扎个针，啊，她感冒就好。
啊、哦，别给我头扎鸡眼
了。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就这么意思。所以大人们呢也不会去找这个小方麦克的专业大夫来看病。
嗯。
就还是泾渭分明的。那讲到这儿呢，小王说，哎，聪明的鲶鱼应该想到了我的职业，精神科医生。
聪明在哪儿我们
当然刚才我已经剧透了、所以小王就想啊，他说祝由科里面应该有类似的中医的精神科， 冥冥中他应该得到了母亲家族的传承，血脉传承，而且他确实在看病的时候呀，会有一种类似于直觉一样的感应，他一直试图在这种，他试图干嘛呢？跟这种感应对抗。
嗯，
他不是说我立刻就全盘接受，我听他的，我利用他，我先对抗一下子，
我先培养一下感情是吗？
不，对抗路啊，对抗啊，就你让我往北拨，我就往南。
哎，有些情感是在对抗中产生的呀。
哎呦，由爱生恨是吧？啊，由恨生爱。哎，那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因为小王他自己学的是现代医学，所以他一直是用现代医学的这种科学辩证啊、双方实验等等等等来做一些行医治疗这种方式。嗯、他就一直在去对抗他的基因、他的血脉传承，
嗯，
为的就是以求在诊断和治疗的时候保证客观性和科学性。
嗯。
但问题是到最后了，几乎所有的治疗都会印证第一个直觉是对的。
哦，
啊，那今年假期回家之后呢，他就问了妈妈说，我的这个奇怪的直觉是不是你也有？妈妈不置可否的让他看一看，你有空看一看我的旧书，你不要再乱讲乱想了，你有时间看看书，
嗯，
看咱们家书。哎，啊，小王后面打了括号，真讨厌这种谜语人行为。那这个假期呢，他跟妈妈聊到了自己小时候遇到的怪事儿，开始来了。那最初的记忆是他爷爷家有一个老式的三孔插座，
嗯，
不是妈妈那边，是爷爷这边，就爸爸这边啊，爷爷家有一个这个三孔插座，有什么不一样呢？上面会附着透明的小人，
啥意思？
之所以透明，他还能看见，是因为小王能看见类似于空气流动的存在，就像天很热的时候，那个路面附近有那种气流波纹一样。
那他患者是不是不要拍 CT 啊？
他只能看见小人啊、
哦，
只能在那个地方看见，
啊、
别的地方就看不见了、
啊好好。
所以他感觉是这个小人啊，就是附着在爷爷他们家老式的三孔插座上面。
嗯，
他说不确定老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式的圆形的黑色插座。他小时候看到的小人就是一张圆圆的脸，跟插座所交叠对着他笑，其他没有任何表情变化，所以他感觉到这个小人可能是想找自己玩。
哦，
啊，这么个情况。那会儿呢，他说我有零星的记忆，我在妈妈怀里面，应该是蛮小的时候，妈妈说，哎呀，这孩子真好带，一看见那插座啊就开始笑，就咯咯咯直笑、
嗯、
啊！一干嘛就不开心了，哭了，睡醒了哭了，我就把他带去看插座就行了。
不是你跟插座产生感情也挺危险
啊！那记忆中呢，他记得啊，小时候很害怕爷爷家暖气前面的一双紫色雨鞋，他记忆很清晰的，说是一双深雪青色的女士雨鞋，因为他能看见有人在穿这个雨鞋。
哦，
其他大人都看不见
啊。
前段时间他有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妈妈说，哎，你别说什么有人穿啊，什么魂啊鬼啊之类的，咱们放一边先不谈啊，我们家就没买过紫色的雨鞋。
哦，没这东西啊。
所以小王他根本看到的不是一个实体的雨鞋，就看见是一个穿着雨鞋的人站在那吧。
哦哟，
他一直以为是有实体雨鞋的。妈妈说我们家买这个雨鞋都买绿的啊，不买紫的。
多吓人啊，你说这雨鞋鞋尖对着墙，那人是不是面壁一直在那站着？
我去，
多膈应！我吃饭旁边有人站那，
哎呀，确实啊。那回到稿子，小王小时候呢，身体其实不太好，三天两头生病。他爸妈呢，经常要半夜抱他去一个医生奶奶家看病，医学世家，也不去医院，
嗯、
就去直接去人医生家，
家庭医生
啊。你太晚了，只有急诊，咱们不看急诊，咱们看看那奶奶去。
对，
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他也经常请假，最长的一次是三个月没去上学。上小学之后呢，他第一次去上海探亲，姑妈家住在弄堂里面、
嗯、
同一楼的邻居都蛮热情的、哎、很熟了。隔壁有一个奶奶第一次看见他，是当天下午专门来找他妈妈的，说我要带这个小王啊去庙里面玩。奶奶呢还叮嘱妈妈说就只能带小王去。当时他爸妈心大的不行啊，去呗去呗，赶紧带，立刻带去带去。那奶奶说不不不，我第二天去带，我第二天来带。第二天他就真的被奶奶带去庙里面玩了、
哦、
对于这段记忆他倒是有点模糊了，只记得呢这个奶奶当时带他去了一个庙，说是一个庙，其实是一个院子，因为里面只有一间房，其他地方都是花园。奶奶就嘱咐他说这个院子里面的东西啊都不可以碰，但是那个屋子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碰，
都可以碰。
哎，就是怪怪的，这话
都可以碰，还有特意嘱咐呢。
哎，对，就很奇怪。 那间屋子小王进去了，没有什么佛像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小，他没去过其他庙，就觉得正常嘛，可能庙都是这样子的。
嗯，
奶奶把他带进屋子之后就出去了，不知道干嘛去了。那小时候小王是个很乖的女孩子，被留下来之后呢，有点不知所措，在原地默默地站着在观察，说这屋子蛮大的，但是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就是座椅板凳柜子这类东西，大家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情，有人啊，不是说空房间
啊，
都在忙。这个时候小王就看见哟，有一个阿姨在桌子前面煮茶叶蛋啊，她是个大馋丫头
啊，
就走过去了，阿姨能不能吃啊？
啊，
阿姨说不能，那汤喝一口可不可以啊？没有开玩笑啊，她没这么做啊，她就确实走过去了。走过去之后呢，坐在阿姨对面啊，坐在这儿看，她就看见阿姨咬出来了一个蛋，然后呢在旁边的一个人的头上和手臂上在这边滚滚滚滚滚滚，然后把这蛋滚完了之后打到碗里面啊，打出来的居然是生的
啊！
小王当时都震惊了，说哎呦，这水都沸腾半天了，这鸡蛋在里面待了半天了，
嗯，
怎么打出一个生鸡蛋啊？
是，
而他一直以为那黑色的汤就是煮茶叶蛋用的。这个时候呢，阿姨看到小王了，就说哎，小姑娘你过来坐，就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对着小王也做了同样的操作，滚鸡蛋，滚滚滚滚滚。结束之后呢，阿姨说你到边上坐着去，给了他一些小石子和一本书让他玩，这个书上面没有文字，只有一些图画，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小石子上面倒是刻着字，但是他一个都不认识，就下意识的一颗一颗盘着玩，就跟妙妙盘核桃一样，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盘。不知道过了多久，奶奶回来了，就那个奶奶回来了，接他回去，然后把他送到了父母手上。
嗯，
那一两年前呢，就当时的这个事情结束了啊。投稿前一两年呢，小王无意中看到了当年那本书里面类似的图像。
嗯，
巨凶啊，对于我来说啊，可能小王不、自己不这么觉得，他看的那张图是什么呢？丰都山真形
啊，
真的就是丰都啊。我这里解释一下，我、这个图放到咱们的这个投稿人也给我发了，我自己也找了一张、我放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阿伟可以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啊。丰都山真形图，这个是道教冥界的地理密图，也是重要的科仪法器，源自道藏，收录于南宋叫蒋书于他的无上黄露大斋历程仪。模仿的是五岳真形图创造的冥界地图，描绘的是道教丰都地狱，也就是北阴丰都山里面的鬼神功符分布，是沟通冥界和炼度亡魂的核心符号。
嗯，
是非常重要的仪轨的组成部分。
对，
这真凶啊！
是是是是，
小时候你给一孩子，那时候小王才多大呀？给他、看这些东西。那不过从这之后呢，一直到成年到现在到如今投稿，小王就再也没有看过奇奇怪怪的东西
了。哦，这还有用，
可能就是这个目的
吗？
那这两年小王说，我一直尝试在搞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这篇投稿被采纳的话，也希望评论区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谢谢了。投稿到此结束。
哦，这事情
可大可小。
对对对，而且理论很多。
确实就是我这个图我有发给我们的道长看一下，咱们的顾问道长，顾问道长呢就比较忙，我等他回我，他要不回我呢，我只要一个月为限，过了一个月我就要找其他道长了。瑞瑞听到之后请你回我一下。
这怎么还威胁的意思、
瑞瑞可能特别不太看节目太忙了，又到国外出差了啊。这确实这个我是没想到啊，因为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只是隔壁奶奶带他去玩，甚至我会做鲶鱼酒了之后产生那么一丢丢的阴谋论，奶奶要让小王去干嘛。后来发现哦，这个邻居奶奶虽然是第一次见小王，可能是被小王的父母啊或者是长辈拜托了、给小王把阴阳眼给关了。
因为你讲故事的时候你插了一句父母心真大，我真以为奶奶是坏人。
就是小王他的主观的这个意识啊，这心真大呀，这孩子陌生人第一次见就带着出去玩
带走了、是是是，也是、
做这个操作。
嗯，
而且这个操作跟我们之前听到的看到的接到的都不一样。
嗯，
先给他滚鸡蛋，滚完鸡蛋之后呢给他看了，你看你这书里面不止一张图啊。
对
啊，他能记得的是这个丰都山的图。
嗯，
那有没有其他的图呢？
更多
更多的，而且他不记得的会不会有一些更厉害的图？还有就是那几颗石子应该不是什么 普通的东西，
嗯，
也可能是一些法器啊之类的东西，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这篇稿子本来我是想放在这个咱们鬼校里面来说的，
嗯，
主要是之前有狱友问过我，鲶鱼要不要做一些什么鬼门十三针啊、祝由术啊、祝由十三科啊这些，然后录制前一周又有一个狱友在后台问我的，我说那行，那咱们这篇就放到 B 站来说吧，
嗯嗯，
啊就不是什么恐怖的事情，但是一个奇事。
对，我觉得还挺，你可以思考一下，
嗯，
很神奇，因为最近我也接到不少这个医生的
稿子，
这个稿子吧，
啊，
也是或多或少挺震撼啊，在那看着病呢，就遇上一些东西吧，
东西
啊，
决定妙妙决定夜游丰都，
啊，
我不知道南京有过去有没有直达的，但是反正过去挺折腾，我就是，
嗯，那肯定。
啊，就可能要转个什么车啊之类的，你就开车夜游丰都吧。
那行，一起吧。
那我得鲶鱼总要有一个人守着，对吧？
小叶守着。
好好
说话。
行，那这期也差不多了，不跟大家这样评了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两颗方里头一个就可以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